马太福音二十三、二十四章。马太福音第二十三章，耶稣在殿中教训人，祭司们来挑战他的权柄，文士、法利赛人、撒杜该人都来问他问题。最后耶稣问他们说：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呢？他们回答说：是大卫的子孙。耶稣说：既然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他为主？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二十二章四十二、四十三、四十五节。没有父亲称儿子为主的，这完全不合当时的习俗，不能如此称呼的。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从那日以后，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了。二十二章四十六节。当我们进入第二十三章时，仍在圣殿区内，耶稣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问题及反问中转过来，对聚集在那里的众人和门徒讲话。二十三章前十二节是对门徒和聚集在那里的众人说的，从第十三节开始，他对文士和法利赛人说话，说很重的话。请注意，那时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论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二十三章一到二节。位在希腊文是 cathedra， 就好像在一所学校中，你听说某人是哲学系的系主任，就是他坐在系主任的位置上，所以就像是一位老师坐在那里，他们在摩西的地位上作为讲师。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二十三章第三节。现在耶稣才说了一个比喻，文士和法利赛人就知道是针对他们说的，他抓到他们的把柄了，他们知道中了圈套。他对他们说，有一位父亲，他有两个儿子，他对小儿子说，你今天到园里去做工。小儿子说，好的父亲，我很愿意去。但是他没有去。对大儿子也这样说，大儿子回答说，我不去，但后来懊悔了就去了。现在耶稣问你们，想这两个儿子哪一个遵行父命呢？二十一章三十一节。他们说，是那个去做工的儿子。耶稣说，对了。耶稣在这里是说，看哪，他们能说不能行，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二十三章第三节。新约很注重我们不但听到，还要行道，否则就是自己欺哄自己了。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雅各书一章二十二节。保罗给罗马人书信中写道，犹太人常认为因他们有律法，他们可以称义，不是因为他们去行，而是因为他们有律法，所以觉得他们是无罪的。正如许多人因为他们住在美国，就认为自己是基督徒，而不是因为他们好好地跟随耶稣基督。他们认为，毕竟我住在基督教国家。但耶稣说，看，这些人只说不做，所以只要照着他们说的去做，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二十三章第四节。很有趣的，今天你到圣地看那些苦力，以及别人捆了放在他们肩上的重担，几乎不像是真的。我们有一些照片，看起来好像一大捆树枝在路上走，你只能看见下面的两只脚，他们背了这么重的东西，别人将这么多的树枝放在他们的肩上，你只能看到两只脚，好像树枝在走路。那儿的人对这样的景象非常熟悉，他们也把很重的东西放在小驴子的背上，你只看到树枝下四只脚在走动。耶稣说，他们把重担放在别人的肩上，他当然是用比喻来说，他们心里能看到这样的形象，他们看过那些人要很吃力的背，因为担子太重了。耶稣说，这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所做的，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二十三章四到五节。你们记得在第六章登山宝训中，耶稣以这样的宣告起头，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 若是这样，就不能得到你们天父的赏赐了。六章一节。然后他讲到如何施舍，不可像那法利赛人在你面前吹号，故意让别人看到他们在施舍什么。你要在暗中行，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当你祷告时，不要像那些法利赛人爱站在十字路口，故意叫人看见。你祷告的时候要进入你的内屋，关上门。当你进食时，不要像法利赛人脸上带着愁容，看起来很憔悴，要梳头洗脸，不叫人看出你在进食。马太福音六章二到六节。现在耶稣再次宣告同一件事情，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整个宗教都是外表的，整个目的和动机都是要让别人看到，尊他们为属灵的领袖，所以他们穿的衣服，他们培养出来的虚饰，都是要让人觉得他们是公义、正直又属灵的，但这些都是表面的，骨子里什么都没有。要小心，你们不要落到宗教的虚伪中，只是表面的展示，心里却在想，我希望每个人都看到我有多正直、多公义，我要小心以防万一。整个计策就是让人觉得我有多属灵、有多公义。星期四晚会后，有人对我说，今晚唱诗时我站起来敬拜主，有人走过来要我坐下，但我不过是在那儿敬拜主而已。我说，那位叫你坐下的人是对的，如果每个人都坐下而你站起来，你让人将注意力集中到你身上，我们不是要被你所吸引，而是要被耶稣基督所吸引。在你对主的敬拜中、服侍中，一定要小心，不要落在将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的陷阱中。若你心里所要的是将注意力集中到自己，那你就和文士、法利赛人同类了。我们必须非常小心。你们知道，天然的我是很败坏的，甚至在从事属灵的活动中也是这样。我的肉体仍然设法做一些事，要人知道我有多属灵，我要让人知道我对神有多委身，我花多少时间来寻求神，我花了多少时间在他的话语上。事实上，我要人以为我做的比我真正做的多，我尝试着给人一个印象，就是我比真正的我更属灵，我比真正的我更委身于神，我比真正的我有更好的祷告生活。但是当我要给人这样的印象时，我就是一个伪君子了，我有假装的罪。我要给人好的印象，其实我应该以我公义的生活给神好印象。我知道神不会被我影响的，当我敬拜、祷告、施语的时候，我只应该想到神，我永不应该为了要在人心中留下什么印象而去做，总是要在与神交通的隐秘处中为主而做。耶稣说，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裳的穗子做长了。23章第5节。金盒是他们系在手腕或系在额头的小盒子，律法规定他们将神的话系在手腕和额头上，所以有了这些小皮金盒。因为安息日不能付任何单子，所以除了安息日，他们每天去祷告时都要行这样的仪式。首先，他们先将手背系好，再将小盒子系在手背上。这小盒子里有一空间，内有四个小卷轴，上有取自旧约的四节经文。他们再系一条皮条在额头上，上有一小皮盒，皮盒内有四个间隔，另一个有一小卷轴，小卷轴上有同样的四节经文。这些法利赛人将金盒改宽。我真是个努力祷告的人，看我带的盒子，整个的目的就是要人看到他们。然后他们将衣裳的穗子做长了，23章第5节，或在衣服上做些小流苏。这些原来只是象征而已。旧约律法说到衣裳穗子，他们就把穗子做长了。今天仍有穗子，但他们缝在祷告的披肩上，到哭墙去参观，是很有趣的经验。看到他们走过来，开始系金盒，将有穗子的祷告披肩以传统的方式绕在身上，然后到墙前开始读他们的祷告，是很有趣的景象。所以耶稣说，他们如此行是要引起人对他们的注意，让人觉得他们是圣洁、公义的，喜爱筵席上的首座、会堂里的高位。23章第6节。
会堂的高位在前面是面对会众的，整个会众能看到我在祷告，他们能看到我有多公义。他们喜欢会堂的高位，他们喜爱筵席上的首座，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安，称呼他拉比，拉比就是夫子。23章第7节，博士、牧师。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23章第8节，他现在是对门徒说话，不要搞属灵阶级，你们都是弟兄，没有一人高过别人，你们都是一体的，不要高抬自己，不要在赴宴席时求最好的位子。他说，先坐在低位，如果主人把你请到高位的话，那就好了。但是如果你坐在高位，但主人说，你怎么坐在那儿呢？你应该坐在下席，那时就很难堪了。所以你最好坐在下席，让主人请你到上席去，比坐上席被人请下来的好。你们都是弟兄，不要分阶级。然后他说，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23章第9节，所以父的头衔是耶稣所禁止的。在圣公会和天主教中，有些我的朋友及认识的人，我觉得极端困难去称呼他们，因为我实在无法称呼他们为某某神父，因为耶稣说不要如此称呼，这对我造成一个很大的困扰。人常介绍他们说这是某某神父，我真不知该说什么。邻里我就是不能称人为父，随便你们怎么称呼，我就是没有办法。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23章第10节，换句话说，耶稣不赞成头衔的观念。有些人就是喜欢头衔，但是头衔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会高抬人。耶稣反对用头衔来高抬一人于他人之上。我个人不屑头衔，我不要头衔，很有趣的。有人写信给我，将头衔放在我名字上的，我就知道他们一定对我不熟悉。如果他们了解我，他们不会把头衔加在我名字上面。耶稣说，你们都是弟兄，恰克弟兄，甚至也像一种头衔，叫恰克就可以了。耶稣说，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23章11节，这不是要建立属灵的阶级，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23章12节，他对门徒宣告了给他们的规矩，他现在转而对文士及法利赛人说话，他对他们重重的斥责，门徒们不要模仿他们，他们能说却不能行，他们高抬自己要得人的注意，他们喜欢将自己捧到别人之上，但你们是弟兄，谁为大，谁就要做用人，自己降卑，神会将你升高，自高的，神要把你降卑。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23章13节，我们唱耶稣你真奇妙，你如此温和，如此纯洁，如此慈爱。大多数时候耶稣是很温和的人，所以当他严厉责备人时，你一定会注意到。如果有人脾气很坏，常常大发雷霆，你就不会对他注意了，他常是火冒三丈的，不用理他。但是如果是一个谦卑温和的人，突然发起脾气来，你会说，怎么回事，他这么火。耶稣很重的对他们说话。耶稣两种态度的对比，我觉得很有意思。一个是对真正承认自己的罪的人，一个是对那些属灵领袖。法利赛人加纳行淫时被抓到的女人带到耶稣面前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8章4到5节，如果他在行淫时被捉拿，那么那个男人在哪里呢？他应该也被抓来。但可怜的女人在那时代没什么权益，所以他们将那女人带到耶稣跟前。耶稣说，我对你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8章7到8节，可能写这里每一个人所犯的罪。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
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8:9-11，耶稣是很温和、很宽大、很慈爱、很亲切的。耶稣对那个曾经有五个丈夫，现在未婚和男人同居的撒玛利亚女人谈到荣耀的生命，活水会满足她里面生命的需要，她再也不会干渴。她是那么的温和地和她谈到永远的事、神的事。她真是一个很败坏的人。耶稣对承认罪的人总是那么温和，他从不拒绝悔改的人，他的膀臂总是敞开接受他们，他的话总是那么亲切和宽大且慈爱。但对那些假装属灵、公义，要别人把他们当属灵超人的人，耶稣很重地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23:13，不但你们自己进不去，还拦阻了别人进天国。很不幸的，今天在教会也有许多这样的情形。许多教会的服侍者因为相信自由主义、现代主义，自己进不了天国，也禁止别人进去。他们挡在路上，他们嘲笑圣经，他们宣称圣经不是神的话。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所以要受更重的刑罚。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你们这瞎眼领路的有祸了，你们说，凡指的殿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凡是指的殿中金子起誓的，他就该谨守。你们这无知瞎眼的人啊，什么是大的？是金子呢，还是叫金子成圣的殿呢？你们又说，凡指的坛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的坛上礼物起誓的，他就该谨守。你们这瞎眼的人啊，什么是大的？是礼物呢，还是叫礼物成圣的坛呢？所以人指的坛起誓，就是指的坛和坛上一切所有的启示，人指的殿启示，就是指的殿和那住在殿里的启示，人指的天启示，就是指的神的宝座和那坐在上面的启示。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郁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要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23:14-23，耶稣是针对他们传统的教导，如你立誓说，我指的殿启示，我一定会这样做，很好，但是不用遵行，这不是具有约束力的誓言。我指的殿里的金子启示，小心，这是有约束力的。这些愚蠢、荒谬的传统已形成他们信仰的一部分，变成教义了，而且被当作教义来教导人。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郁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是。23:23，那时每个人在园中种香料，自己种薄荷、郁香和芹菜。当你烹饪时，用多少香料呢？他们自园中取出，小心翼翼地量出薄荷、郁香、芹菜，把神的十分之一给他，如此的小心。但耶稣说，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事，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23:23，有关十一奉献，注意，耶稣说，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事，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23:23，耶稣确认说，他们十一奉献是对的，他们错在不去寻求公义、怜悯及信实。你们这瞎眼领路的，萌虫你们就滤出来，骆驼你们倒吞下去。 二十三章二十四节。
当他们喝酒的时候，用一块布滤过，以免酒内有飞入的小虫，因为小虫是不合犹太人饮食戒律的。小虫内有血，他们不能吃任何带有血的东西，所以他们要过滤酒，不至于喝下小虫。
耶稣说，骆驼你们倒吞下去。骆驼也是一种不洁净的动物，在宗教的细节中是如此的吹毛求疵，而忽略了更重要的事。十一奉献香料也是如此。你们不是真正寻找公义、怜悯或信实，你们滤出小虫，却吞下骆驼。你们这瞎眼领路的，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二十三章二十五节。想象这样的一个画面，我好渴，好想喝水。这时看到一只很美丽、干净、闪闪发光的杯子，但拿起来往里面一看，好脏，还有虫在里面。外面看起来那么漂亮，里面却那么污秽。耶稣说，你们就是这样，外表看起来真好，但里面却充满了勒索和贪婪。你这瞎眼的法利赛人，先洗净杯盘的里面，好叫外面也干净了。二十三章二十六节。里面干净比外面更加重要。人看外表，神看内心。新约中、书信中也都这样强调，人内心的态度比外面的表现更重要。人的内心是主真正数算及查看的。人可以表面遵行公义、宗教仪式或敬拜神，但内心完全不是如此。主说，看啊，一定要从里头开始，从里面散发到外面。你们的态度比表现更重要。许多人以错误的方式做正确的事，他们所做的事可能是对的，但做的态度却完全不对。我宁可以对的态度做错了事情，也不可以错的态度做对的事，因为神能很快改变我所做的事。但许多时候，改变一个人的心态需要一生的时间。我们心里的东西才是神所数算的。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二十三章二十七节。他们粉刷坟墓，看起来好漂亮干净，但里头却完全不是如此。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表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你们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建造先知的坟，修饰义人的墓。二十三章二十七到二十九节。今天去以色列，在 Kidron 谷中可以看到一些已修建过的先知的坟墓，他们称为先知之墓。你可看到他们如何修饰坟墓，你也可以去看他们所谓的大卫之墓，有一大银棺材，据说大卫的遗骸在里边。周围的装饰都可看见，他们坐在大卫的墓旁祷告，今日他们仍然如此修饰大卫的坟墓。耶稣其实是说，你们遵从你们的祖先，你们说，若是我们在我们祖宗的时候，必不和他们同流先知的血。二十三章三十节。哦，如果我们在场，我们一定是公义的、纯洁的，绝不会这样做。这就是你们自己证明是杀害先知者的子孙了。你们去充满你们祖宗的恶贯吧。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种啊，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二十三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他听来像宣讲硫磺及地狱之火的传道人，所以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并文士到你们这里来，有的你们要杀害，要钉十字架，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从这城追逼到那城，叫世上所流一人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从一人亚伯的血起，直到你们在殿和坛中间所杀的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到这世代了。二十三章三十四到三十六节。实际上，在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这件事上，
他们犯了人类所犯最可憎、最可怕的罪。他们的祖先在他们的时代杀害了以赛亚及其他许多先知，但耶稣说，你们将要杀所有的先知都提到的那一位。斯提凡说，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卖了杀了。使徒行传7:52，耶稣严厉地谴责他们之后，表示了他的心境。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23:37，不管他们做了多少坏事，耶稣说，我仍喜爱把你们这些孩子聚集起来。神的爱没有减少，他仍然爱他们，但他们拒绝了，不是没有机会，不是神不怜悯不原谅，不是神不愿意为他们做，而是他们不要，因此他们有这样的下场。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23:38，已到尽头了，成为荒芜，都完了。你们曾有接受神恩典的机会，但你们拒绝了。以色列国不再是神能借着他照亮黑暗世界的光，你们的家成为荒场。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23:39，你们不得再见我，直到受了很重的逼迫、很大的灾难，你们才会说，哦，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在他回来之前，他们会向他哭泣祷告。最近在一次以色列的旅行中，我在耶路撒冷的一个会议中演讲，会议的名称是耶路撒冷和平会议。在会议中，全球教会对以色列人民表达我们的关爱与支持。当我到达旅馆房间时，收到一封从 Mishrim 的一个拉比给我的信。他说，你在这儿干什么？谈支持以色列？以色列没有权利与国家地位存在。他继续说了一些对我在这支持以色列国会议中演讲很不以为然的话。我把信拿给一些耶路撒冷的犹太朋友们看，我说，看你们一位拉比给我的问候信，这些朋友是办这个会议的，我们都是很有干劲的，因为他们明白基督教会支持以色列国的价值。他们读了说，哦，不去理他，那些人是宗教狂，他们是激进分子，不要理会他们。我说，但是他是拉比。他们说，拉比也会是宗教狂。我说，真的吗？你的意思是，他认为以色列不应该是一个国家是错的吗？只因为他是宗教狂，他错了吗？他们说，是的，是的。我说，你们知道2000年前有些拉比犯了严重的错误，不幸的你们现在仍然效法他们的错误。你怎么知道？但他们不只是一些激进分子，正如写信给我的那位拉比，他们犯了一个很悲惨的错误。2000年后的今天，你们仍然遵循那些拒绝耶稣是弥赛亚的拉比的教导，认为他们是宗教狂，是激进分子。他们沉默了。24:耶稣出了圣殿。24:1，他被拒绝了，他们拒绝了他，他也拒绝了他们。家里成为荒场，你们不得再见到我，直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因此他们不会再见到他，直到他再来。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24:1，有一本福音书上说，他们正在谈论那些石头。根据历史家 Josephus， 那些是很巨大的石头，许多的石头有100至120吨重，雕砌得如此完美，它们平滑地接在一起，甚至到今天连刀片都插不进去。他们如何雕砌得那样完美，将它们搬到适当的位置，到今天仍然是个谜。希律用许多同样的巨石建造西边护墙，到今天仍是工程上的奇迹。然而他们却做到了，他们把殿宇，就是希律建在圣殿山上令人难以置信的建筑物指给耶稣看。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是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24:2，耶稣这个预言在40年后实现了。当提多和罗马军队进入耶路撒冷放火烧圣殿，圣殿当时是最后一个防御要塞，耶路撒冷的居民在那儿坚守，所以军队放火，其实他们违反了提多的命令。 他本想要保存圣殿，但一些喝醉的士兵射了只火箭，圣殿着火了，里面的人被火化，殿底的金子融化了，流到石头缝中，所以他们将石头一块一块的板开，好拿金子，直到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一块石头上。今天在耶路撒冷靠近西墙圣殿山进口的东边，走上 El Akisa 清真寺，往旧罗马公路右边看下去，是已被挖掘的谷底，可见一些大石头躺在那儿，正如公元70年罗马兵攻打耶路撒冷时推下去的样子。他们相信一些石头是从耶稣说的圣殿来的。你可看到谷底的碎石，那些石头被推下去，碎了，裂了，杂乱地躺在那儿。那些大石头掉下来时，打裂了街上的铺路石块。耶稣的预言逐字地实现了。所罗门的圣殿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一块上，都被扔下去了。现在他离开圣殿区，去到橄榄山上。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的，24章3节。门徒经过了 Kidron， 你们去过的人可以想象到，从圣殿区出去，经过东门到橄榄山，坐在橄榄树下。门徒暗暗的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24章3节。不是世界末日，那时物质世界将融化消失，而是时代的末了，人背叛神的时代的末了。在神荣耀国度降临的新时代之前，人不法犯罪时代的末了有些什么预兆呢？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24章4到5节。这是真的，历世历代许多人已经来了，宣称他们是世界的救主，他们已经迷惑了许多人，甚至今天自称是弥赛亚的人也有许多跟从者，许多邪教的领袖都这样宣称。大卫·伯格领导的神的孩子们，桑亚德·蒙领导的穆尼斯，许多人自称是弥赛亚。耶稣说，不要让任何人欺骗你们。他说，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24章6节。自从基督的时代，战争与和平年代的比例为13:1，13年战争，1年和平，所以事实上战争是会有的。其实伊朗和伊拉克现在的战争不是预兆。耶稣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24章7节。这些都是他再来临的象征。自1914年起，我们有过2次世界大战。今天世界被饥荒所折磨，估计每年有1500万人死于营养不良，到处有地震、瘟疫，这都是灾难的起头。灾难原文作生产之难，24章8节，正开始呢。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24章9节。除了主最爱的门徒约翰，所有的门徒都殉道而死。在 Fox 殉道士传记中列出所有门徒的死和死法。这本书让我们重视我们的遗产以及先人为他们所付出的代价。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24章10到11节。将有假弥赛亚、假先知出来迷惑许多人。我太太叫我今晚不用提这些，所以我就不多说了。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24章12节。今天我们处在很邪恶的时代，结果是许多人对神的事爱心冷淡，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他是说撑到底，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24章14节。有人不认为耶稣在近期内会再来，他们说因为许多土著还没有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教会诞生30年后，使徒保罗写信给哥罗西人说，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是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哥罗西书1章23节。保罗认为 在他的有生之年，福音已经传到全世界了。世界上是有些地区福音还没有传到，但不是任何主要国家。福音已经传到每一个主要的国家，福音曾被拒绝，有些区域被禁止，但福音传到了。耶稣宣告说，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他并没有说教会是传福音的必须工具。我知道许多宣教机构以此为他们真正的挑战和国外宣教的动力，因此强调宣道工作将福音传到全世界，基督就能再来。但我不觉得这是必要的，非要我们将福音传到全世界，主才能来。在启示录第十四章中，约翰看见一位天使飞在空中，传永远的福音。我又看见另外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启示录十四章第六节。注意，福音被传到各国、各族、各方及各民。他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启示录十四章第七节。所以福音会被传出，这是在大灾难的末期，但传福音者不是教会，而是飞在空中的天使。是不是卫星传播我就不知道了，但他们飞在空中，有能力将福音传到各国。主是否以这为实现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神有意，他有计划给每一个人机会，每人会收到警告。十四章中另外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警告人不可敬拜敌基督，受他的印记，他们必有厄运。启示录十四章九到十一节。因此耶稣再来以前，教会将福音传到全世界不是必要的条件。然后耶稣说，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二十四章十五到十九节。现在耶稣提到但以理说，有关那行毁坏可憎的，然后他说，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你明白但以理说的行毁坏可憎的吗？如你不明白，你应该去读一读，才知道他说什么。这第一次出现在但以理书第九章，那里天使向但以理宣告，为你本国之名和你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除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七个期和六十二个期。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街带壕都必重新建造。但以理书九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给但以理的预言是有关以色列国及耶路撒冷城的。为以色列国定了七十个期，六十九个期是从出令重建耶路撒冷开始，那是在主前四百四十五年亚达薛须王的时候。从那时算起到弥赛亚出现有四百八十三年。所以基督是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四百八十三年之后来的。然后天使对但以理说，过了六十二个期，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但以理书九章二十六节。预言也讲到六十九个期后犹太国被驱散。他开头说，为以色列国定了七十个期，所以神为以色列人及圣城定的有一个期不在里面。四百八十三年后弥赛亚来被剪除，他没有得国，罗马军队来了，犹太人被驱散，所以还有一个七年的期间没有实现。主没有完全不让我们知道这七年。他继续说，人的王要来，那是这世界最后的王朝，欧洲十国联邦的领袖，他被称为沉沦之子、大罪人、兽，甚至中还有几个不同的名字，通称敌基督。 他和以色列订约，因这个约他被尊称为弥赛亚。无疑的，这约导致圣殿的重建，因为今天他们说他们会认出弥赛亚，因弥赛亚会帮他们重建圣殿，恢复敬拜。他们计划这样来认出弥赛亚，所以他和以色列立约，但在七年中间，就是三年半后，他会毁约。他建立可憎的，引起荒芜，导致毁坏的可憎是当三年半后，他到耶路撒冷，到重建的圣殿中，站在至圣所，宣称他自己是神，污秽了圣所。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告诉我们，他将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要人把他当神敬拜他。耶稣说，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你们要逃到旷野祷告，不要遇到冬天或安息日。他明确的用犹太话对犹太人说，根据启示录，这敌基督兽大罪人会向以色列发动战争，神会给以色列人天使的翅膀，能飞到旷野，他们会在那里被养活三年半，当龙看到他们逃了，就派军队追他们，必会开口吞灭了他的军队。神在旷野保存他们三年半，启示录十二章十四节。在以赛亚书第十六章中，神对约旦说，其实是对 Petra 说，将你的门打开，接受我的名，带他们平安到达 Petra， 直到愤怒旧约自为大灾难过去。所以耶稣说，注意，当你们看到但以理所说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所，就是七年过了一半，三年半时，那就是你们要走的信号，快快走，不要进屋子里拿任何东西，赶快去 Petra， 主会在那里养活你们的。这就是行毁坏可憎的，当敌基督站在圣殿中自称是神，要人当神敬拜他，这是人反叛的至极，导致大灾难的降临。在这时候，神愤怒的杯满溢，神的审判来到这拒绝基督的世界，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大灾难时期，持续1290天。细节在启示录中，如果你想知道那三年半所发生的事情，去读第六章到十八章，神已经很详细地告诉你。我所要说的是，你不要留在这里。感谢神，你不必留在这里，因为神没有要我们承受他的愤怒，这是他对我们所说的。现在耶稣说，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24章20到21节，大灾难的期间是世界从未见过的。有人说这已经发生了，当提多毁了圣殿时，就是行毁坏可憎的。不对，因为大灾难还未发生，提多毁坏了圣殿后没有发生大灾难。约翰写启示录时，据提多毁坏圣殿之后已经很久了，大灾难的细节是将来的事，会在教会时期之后发生。启示录第四章第一节，此后什么之后？第二、三章的教会之后。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启示录四章一到二节。第五章，他描写坐宝座的右手中的书卷，以及当基督拿书卷取回了原属于他的权威和能力时所得的敬拜和荣耀。在第六章，他开始解开书卷上的漆印，首先出现了白马和骑在马上的敌基督，他掌管了地球，接着有战争、饥荒及死亡，然后就到了大灾难时期，这是将来的事。耶稣说，关于这些日子，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24章22节。选民是神的人民，犹太人，大灾难是很可怕的，有战争和其他的事要发生，哈米吉多顿大战是很凶险的，除非神将日子减少，有血气的都无法存活。为了神选民的缘故，神减少了那些日子。 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24章23到24节，那个假基督就是敌基督，还有一个假先知，他使全世界都敬拜敌基督。启示录13章告诉我们假弥赛亚和假先知，那假先知领导世界敬拜假弥赛亚。启示录又说他们会行神迹奇事。保罗在帖撒罗林迦后书2章说到那大罪人，他怎样用异能神迹迷惑世界。如果一个人的信心和信仰的前提是神迹奇事，他就处在一个很危险的地位。如果你不把信心的前提放在神的话上，而你却寻求神迹奇事异能，你还有的瞧呢。当敌基督来时，他会行好多超自然的事，由于这种能力，他会欺骗许多的人。耶稣一再的警告不要被欺骗，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看哪，我预先告诉你们了，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或说看哪基督在内屋中，你们不要信。24章24到26节，耶和华见证人说，基督于1917年来到一密室中，他现在在那儿掌管世界，我们已经进入了千禧年了，多荣耀，是吗？朋友，圣经说在那期间撒旦会被捆绑，如果撒旦被大链子捆绑，我敢说那链子太长了。现在耶稣讲到他的再来，他说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24章27节，听来像秘密地降临到密室中吗？闪电一点都不秘密，整个天空都照亮了。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那里。24章28节，到底怎么解释耶稣的话？有许多不同的看法。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那里。有些解释彼此矛盾冲突。一个解释是尸首为米吉多谷中战争大屠杀后的尸体。在启示录19章中，神邀请鸟来赴宴席，吃君王和将军的肉等等，因来吃米吉多谷中被杀之人的尸体。甚至有谣言说以色列的鹰繁殖得很快，他们都下4-5个蛋，而不是通常的2个。这些都是胡说，但人们就是会加油添醋，夸大其词，此为一解释。另一解释是对鹰这字的解释，不是误音，这解释和第一个很不同。他们说尸首是基督的身体，鹰是圣徒。你看，对这一节的解释有如此的不同。
我不愿争论哪个解释对，许多事我下结论前，归档在脑中等待将来更进一步的资讯，这就是其中之一。我真不知哪个解释才是正确的，我是敞开的。我承认我不知道，我看哪个解释都有问题，都有正确性，不知哪一个是正确的，你们可以选择。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24章29节，这是苦难的最后期，天象的巨变，日头变黑了。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24章29到30节，什么时候紧接着大灾难，他们会看到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24章30节，对这节经文，耶和华见证人就要两面说话了。他们不喜欢这经文，因为他们相信耶稣已经来了，他在密室中通过他们在地上建立他的神权政治，无人见到他， 只有他们的领袖从耶稣得指示。但这里说，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24章30节，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24章31节，那些赞成灾后被提论的，就是大灾难后耶稣才提教会的人，用这节作为辩护他们论点的主要经文之一。他在大灾难后降临，降临后他的使者响起号筒，就是神的号要响。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24章31节，他们总是忽视圣经讲到的号筒是教会被提到荣耀的号筒，神的号总是这样响的。他们把那和启示录中的第七支号筒混淆了，因为神的号被称为最后的号。他们说第七支号是启示录中的最后一支号，神的号和启示录中七个天使所吹的号有很大的分别。第七支号是宣告祸灾，神的号是呼召教会的奖赏。这节特别的经节是耶稣集合三节旧约经节编在一起的。神应许当耶稣再来时，国度被建立，神再次收回犹太人做他的子民，成为一族。神会将他们带回他们的地，再次荣耀他们。申命记第33及34章中，神讲到他们被掳归回的特别应许，说你被赶散的人就是在天涯的，耶和华你的神也必从那里将你招聚回来。申命记30章4节，注意他会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在以赛亚书27章12及13节中，主预言招聚他的子民。主说，以色列人啊，当那日必大发绝声，在亚述地将要灭亡的，并在埃及地被赶散的都要来，他们就在耶路撒冷圣山上敬拜耶和华。以赛亚书27章13节，大发绝声，耶稣就是讲这个。以赛亚书11章12节中讲到神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太人，耶稣也是指这个。他必向列国竖立大旗，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也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太人。以赛亚书11章12节。所以这无损圣经的话，而且与其他的预言是一致的。要了解这是指犹太选民，不是指教会。现在耶稣讲到无花果树的比喻，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24章32、33节。所以当你们看到耶稣说的这些事情，世界大战、瘟疫、地震、假基督、灾难，你就知道他在门口了。在圣经中，无花果树象征性地用来代表以色列。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24章32节。如果说耶稣在预言以色列重新立国是有一点牵强，耶稣只是说当你看到树长叶的时候，你知道夏天近了，因此当你看见他预言的这些迹象时，你知道他快来了。事实上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24章34节，就是看到他所说的这些迹象的世界。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24章35、36节，就是以下整章所强调的，那日子那时辰，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24章36节，耶稣说没有人知道那日子那时辰，只有父知道。所以若有人敢说他知道那日子那时辰，
是不合圣经的推测，但许多人另作解释，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他们宣告他们知道那日子那时辰，他们就落到假先知一类了。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24章37到39节，他是说就像挪亚的日子一样，那是他们照常做事，直到神审判的时候，直到洪水将他们冲去，所以人不会注意到，世界也不会注意到，直到他来的那时刻。你可以说挪亚的日子人口膨胀，那是有许多不法之事等等。事实上照着上下文严谨地说，就像挪亚时代，当神的审判最终来到时，人都惊奇，他们不知道，直到洪水来将他们冲去，人子来也是这样。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24章40到41节。现在有两个分歧的解释，一种解释说那些被取走的很不幸，因为他们被取去受审判，而被留下的是幸运的。另一种解释讲到教会的被提，那些被取走的是有福的，那些留下的要受审判。两边都有论点，你认为哪一个恰当？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24章42节，他说没有人知道那日子那时辰，因为你们不知道，所以要警醒。他会让许多人觉得很突然，他们不会知道，直到主真正来到。家主若知道几今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24章43到44节。所以是双重的，要警醒，而且要准备好。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24章45到46节。做什么？按时分粮给家里的人，服侍别人的需要。当主来时，正这样做的仆人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倘若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处置他，或作把他腰斩了，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24章47到51节。说主会迟来是很危险的，我觉得任何时候有人宣称主来提教会前，有些事件必须先发生，其实是说主会延迟他的来到，直到敌基督被显示出来，或主会延迟他的来到，直到我们经过大灾难。他们认为总之主会迟来。耶稣说，看哪，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因此要警醒，而且准备好。相信主延迟，只等到某些特别的事件发生后他才来，并不对勤奋服侍主造成一个真正的动力。根据主的话，通常有怠惰的果效。当主来时，处在一个怠惰的境况中，是处在危险的地位上。当你奉主耶稣的名出去向这些漠不关心的世界见证神的爱、神的真理时，愿主祝福你、看顾你，愿基督的爱从你的生命流露出来。当你成为神的器皿，带给你的邻居、同事他的真理、他的爱时，愿他们被主的爱摸着。当主一步一步引导你在这礼拜中完成他的目的、他的计划、他的荣耀时，愿他的祝福充满你，愿神与你同在，保守你在耶稣基督的爱中。